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在空中呢，我们迎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王牌嘉宾啊，她是一位大美女，那能说会道，她是一位高材生，她当年呢仅揣着$1,000就勇闯美国，她现在是一位脱口秀演员，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 Bernice 耶！
哇，他这是太过奖了。
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其实王牌驾到这个节目访问了很多各行各业的精英，还有有故事的人，但是今天我们迎来的这一位，他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但是他是用英文在美国讲脱口秀，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 Bernice 来先跟我们130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的英文名叫 Bernice， 因为就是说也是我的一个艺名吧，所以就是讲脱口秀，大家知道我就是 Bernice。 我是在湖北孝感出生，然后我在一直在湖北，然后去北京大学学的计算机的本科，然后在美国来普渡大学印第安纳州上的研究生，之后呢就是因为在微软啊这些公司里面工作，就是去了微软，然后去了好几家的那种 startup 初创公司，
初创企业，
初创企业，然后也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有做过管理，经济管理，也做过游戏的制片人，然后上一个工作就是在 Hulu， 就是这个电视视频的那个
上游平台，
就是呼噜网吧，呼噜我们在北京还有个公司呢，
对对对，
就是呼噜网的那个项目管理的，然后我也是一个manager， 就是 lead， 就是相当于一个管理层的吧。然后我其实做脱口秀在上班的时候就有开始做从2018年开始，然后呢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改成全职了，所以现在就是一起大概有5年吧。然后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是从西雅图搬到了洛杉矶过来的。
哎，为什么会从西雅图搬到洛杉矶啊？完全是为了脱口秀吗？
主要是为了脱口秀主要是当然了，就是说在西雅图我已经住了另外一个小的原因就是住了16年，天气实在太差了，所以一直很想到比较阳光的洛杉矶来。
California，
对对对，
California Sunshine 确实非常有吸引力啊，然后加州的气候确实非常的宜人，西雅图好像老下雨是不是？
对对，西雅图的夏天从6月份到8月份非常漂亮，但是其他的从比如说从10月份到4月份就是不停的下雨，而且非常天黑，所以比较郁闷那种感觉。
刚刚听你这么介绍，你是一位学霸是吗？
是这样，就是如果你问我的同学，他们一定会说我是学霸，就是那种非常霸的学霸。
哦，大女主，很霸气的，但是学习成绩确实很好的，
就是很霸气的那种学霸，就是对，但是我是那种非常就是又非常叛逆又不爱守规矩的学霸，就是比如说我以前就算是在中学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作业啊什么也不叫卖给吧，就会给那些成绩不好的，他们叫做小混混爱捣乱的人，那他就是会帮我洗碗啊，然后如果我把作文打了稿子，他就会把我再抄写一遍啊，就是说相当于我给他一些东西，他也给我一些东西，然后才会做我的保镖，所以
大佬啊。原来你在学校是
有一点点，因为
高，
因为作为就是说如果你在班上成绩好，他经常会要你做这种班干部，要管理要让大家安静，然后那些爱吵的人会很闹，然后我就跟他私下协和，就说哎，我给你这些答案，然后你就跟我乖一点，所以就是爱搞这样的事情，
挺有创意的，很从小啊就可以看得出你很有管理的才能哈，然后也很有沟通的这个能力。
谢谢。
对于一个就是我们印象当中能够在美国用英文讲脱口秀的人，那个英文真的是好到炸的人，你当时怎么做到的？
好好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刚来呢，因为要高考嘛，你像我们大家都会去高考学英文，
对，
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说高考了的英文，到了大学其实我们也没怎么学，上了大学以后你就比较放松了，所以我的英文就是这种程度，就是 How are you? How do you do? I'm fine, and you? You know that everybody learned this, right? 所以呢过来了以后都很麻烦，那个时候又没有 Google Translate, 又没有那种又没有 smartphone, 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这种
翻译机
翻译机，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吃饭都不敢去点菜， 因为吃饭点菜一个词都不认识、嗯、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笑话，就是后来我会讲，比如说我去那个赛百味、嗯、我说这不是就是就手指指点点就可以了吗、
哦、是，
但他问好多问题对不对、哦、他说 bread what bread what sauce， 我就懵了所以我还就会把这个会变成以后会讲的一些笑话、但是呢我之所以怎么会学到英文，是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跳舞嘛，所以就有一次在有这种学校的 party， 然后我就是去跳舞，然后就是那天有我特别喜欢 Michael Jackson， 所以我一跳舞就是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舞，然后正好有一个男生，他是一个英国的男生，而且是、头发也染的就是类绿蓝色的，就是比较非常另类的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一跳舞就觉得很投机，然后我们就开始 dating 吧、
哦、
就是、
哦、约会，
有一点点约会约会、嗯、对。但是呢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师兄吧，就是中国的师兄都是很好的，你也知道就是说一般如果有个 国外的学妹刚来，大家比较殷勤，然后、就会喜欢希望你能够去跟他约会，然后他一看到我去跟一个外国人约会，他们就不喜欢我了、就说这个女孩怎么怎么不守规矩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不邀请我去中国的活动了
你被排挤了
我被排挤了对，我被排挤了但是那个时候所以我就会跟我的一些美国的同学啊，还有一些国际的同学，比如说有些是从印度来的有些是从伊朗来的就是大家就是这种相当于就是一群
弱势群体嘛，
对对对，弱势群体然后那个时候去他们的 party 的时候也是哎呀就是说听不懂吧，因为就是说一旦大家在业余情况下在玩乐的时候说得很快、说得有很多那种俚语然后我也听不懂然后坐在那里就很无聊然后呢但是我就脸皮厚一点，我就是这种很不懂就问的人，我不懂就问，我就说这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人家问的烦了他就告诉我这有一个叫做 Urban Dictionary 就是、Urban Dictionary 就是那种俚语啊，你都可以去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 Urban Dictionary 上面学了很多，所以有些时候也是比较难吧，比如说你去外面玩然后大家讲的我就听不懂，我就在很困，就是我都要睡着但是就是你去一趟你能够学两个词儿，你又就学了两个词了然后所以就是慢慢的这样就觉得自己习惯了吧，就是说如果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坐在那里总算是就是说每天都再多一点点，然后最后就如果你不太怕，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没有什么好可怕的话，你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学的越多。
太好了，我们已经掌握到了 Bernice 的英文三大要诀啊，学习三大要诀第一个是要为自己创造环境，第二个就是不耻下问，第三个就是大胆的讲，
大胆的讲对对对
今天我们找 Bernice 来空中聊天呢，我们一定要来跟他聊聊就是他的脱口秀事业哈，一个有着这么好的职业和职务的人，他居然放下所有要成为一个全职的脱口秀演员，我们要问他你怎么回事
是的，脑袋有问题哦
是怎么开始的啊？
好的，是这样，就是其实有很多东西在同样的地方发展，可能最后都到了一起吧因为在我在找脱口秀之前，其实我就觉得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很有创意啊，喜欢搞这种有创意的人，但是我的工作呢是非常就是说比如说理科的那种非常讲逻辑性 的所以经常就是说一旦一个工作我已经做熟了以后，我经常会就觉得有点不够满足，有点腻对不对，你就觉得哎呀 everyday so easy 就太简单了，所以呢我记得我当时在微软大概到了四年五年的时候，当时我开始接触了很多跳舞的人，那个时候就哇好开心啊，就是我还会去自己去编舞，自己去导演这种表演啊，我就觉得好有意思所以就是可能是对于我来说开窍了吧，就是你的脑袋里面忽然就是发现我很喜欢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做脱口秀，那个时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 就是说其实跟人家聊天的时候，虽然别人我经常讲话人家就在笑，但是我就觉得我的语言不够好，我觉得我英文呢、已经马马虎虎可以听懂是可以了，可是要讲这种非常的、就是说
表演级别的
表演是肯定不够的，对不对、肯定都不会想。那我一直想就是说有一天钱赚够了，我很希望能够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情。那这些创意的事情呢，就是说让我有开心，然后可以自己挥发。我并不知道那个事情是什么，但是我会、希望就是开始省钱呀、投资啊，这样的话呢，我就不需要说每天都要给别人的公司去干事情吧。因为我干了很久以后，我就发现其实你到底你的经济上能够存下什么，是看你自己有没有经济头脑，并不是说你的工资的、对吧？所以这一点是我有想过。那我在呼噜做的时候呢，事业还是很好吧，就是说大家都非常满意我的工作。然后呢、我后来还变成了就是有一个领队，就是我的团队下面是有四五个人、然后也都是大家都很好，我也挺喜欢。然后就我会经常发现有些时候我要表扬我的团队的时候、特别是一群人要想跟他们说，就是其实我就是觉得他们的工作很自豪，我非常想表扬他们。然后我要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就觉得不舒服，就好像就哑口了。因为我妈妈就经常会说，我说她会说我是很聪明的人，但是没有口才，她就会说你不会讲话。然后我就会有这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是不会讲话的这种人。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工作的原因，我就请了一个那种就是 executive coach。
他是 coach 的，你是你的职业方面的
职业、但是呢是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这种演讲吧，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去在公共演讲可以讲的比较好。我的那个教练他就推荐去我这个 Toastmaster， 你知道
Toastmaster？我不知道，
就是专门他有在美国，他有这种就是练习一群人做公共演讲的，大部分都是不怎么要钱，就是你可能一年交一个100块钱，然后你可以每个星期都碰面，然后他还会锻炼，有这种机构。Toastmaster， 然后我就去加入。然后呢我记得因为我加入我新嘛，然后他这边有一个活动就是即兴幽默演讲。给你3分钟，然后谁都可以举手去讲。然后我就说反正我是来锻炼自己的，所以我就去讲。然后呢其在整个组里面全部都是美国本语的，就是在美国长大的
本地人。
我讲结果我第一次就得了第一。然后呢基本上我就是不是说每次吧，就是大部分99%的我都是得了第一。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不差。
是你是一讲他们就开口笑，然后觉得你讲的特幽默，是这样子吗？
对，就是我讲吧，虽然说你的可能英文我讲有口音，可能我可能有一些 grammar 就是语法可能不都有错误，但是大家能听懂你讲的是什么，你的表情啊，或是但是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能够观察到一些美国人他们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能够观察到，然后我的想法他就是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呢又是比较真实，但是又是他们从来没想到的想法，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奠定了你的public speaking 也好，或者是说讲话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对，
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踏上了脱口秀的舞台，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以脱口秀的身份脱口秀演员的身份去表演呢？
是的是的，对，因为这是只是这一步，对不对？还没有到那边去。就是我每天晚上那个时候会洗脸，就是护肤啊，做这种面膜呀、什么，搞一个小时，然后一个小时是很无聊的，所以我就会看什么视频。然后那个时候正好呢，Netflix 它就有这种喜剧的 comedy special， 对不对？它有那种专场的。然后我就每天就正好一个小时，你又不会把它给太上瘾的看，看了一集，就一边看这一个小时一边做脸。然后我就看上去就说，哎，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说这个人的想法，我在脑袋里面想的想法其实跟这些人想的想法非常相像。然后当时后来还不是 Ellie Wong 嘛，就 Ellie Wong 也出来了以后，然后就说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亚洲女生讲的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的背景啊还比较就是有共鸣，
有共鸣，
对，贴近。然后说居然有人想，所以呢那个时候 慢慢慢慢的我就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 New Year's Resolution， 我就说给我自己一年，明年呢我就是去一次开放麦。开放麦并不是正式的演出，开放麦就是说你就讲随便讲。
嗯
我说这个我肯定可以做得到，给我一年的时间，就算是不好的话我就去在那里报一个名都可以的，对吧？所以我就另了这个使命。然后呢因为这样我就告诉别人，因为每个人都会问你，在这美国不是每年一新年大家就问你的 New Year's Resolution 是什么呀，对不对？
是。
然后我就给人家说，我跟人家说了以后，他们就会告诉我，哎，这有一个上课的，你可以去报一个班。然后我就去报了一个，他就会，你上大概四个星期的课，在你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表演。你的表演其实都是学生，所以也就是说你请你的朋友啊，接下来也就是比较大家就非常支持的吧，就不是什么所有的公共的。然后我去讲了以后，马上第一个就非常成功，然后我也觉得非常自然。然后我出来了以后，就还有不认识我的人，就是别人的朋友就说，哇，就是说你这个特别好，你一定要继续坚持。就是有别人会说，你说 ，Yeah, you're very good. Please do this, keep doing it. 然后呢，也是就是有了自信嘛。然后我在继续去一些小的开放麦的时候，也被一些在做过的脱口秀演员，就是说美国的脱口秀演员说，我很喜欢你的东西，你要来做我的秀吧。然后这样的话，就慢慢有很多机会。就是说我就是发现，其实我上升从开始非常快，就是说马上，因为西雅图可能也是就是比较开放啊，比较友好的一个城市，所以呢，就是说，而且就是说，像我这样长成这样，说成这样，然后我的想法这样的还挺少，所以很快就能够脱颖而出。
对对对，哎，那我就想请问一下，那么你讲脱口秀的内容主要是哪方面呢？
嗯，好的，这个呢肯定是根据你做的时间也会慢慢的转变，但是对于我来说，大部分都是我比较真实的故事吧，就是说我一般主题刚开始的时候非常的就是。比如说我从中国来到美国来，然后我就会观察到很多我觉得很奇怪啊，或者是说有意思啊，或者是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跟你讲到了，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去赛百味去点一个 sandwich， 如果美国人就他们会懂我讲的，但他们不会去想我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当时就说我只认识一个词，我就只会 Italian， 就我所有面都是 Italian， 所以我点的就 Italian bread， Italian dress， Italian meatball， 然后我现在什么都喜欢 Italian， 就是相当于有这个故事。还有比如说我中国人嘛，学英文那个人称代词是非常难的，因为我们就说他对不对？然后在这边的，但是说 she he them him her， 然后每次我头脑都爆炸了，我就会讲一些什么语言啊文化，但是我也会想，就是说，因为我当时其实我脾气不好，脾气很火爆，但是因为憋出来什么都英文讲不出来，然后我忽然讲英文，我就变成一个好人了。我现在就是变好了，所以就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现在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其实会就是我的生活不断的发生，我就不断的会去讲我最近发生的事情，但是会从我作为一个从中国到美国来第一代的人的一个看法，从这个视点去看。
I'm not from here.I was made in China. Came to this country by myself 17 years ago. Woo! Thank you. Any immigrants here? Woo! We gave it out to all the immigrants. Yes!
王牌驾到！
我们听到了 Bernice 啊，这个如何走上脱口秀的这个行业的哈，我觉得听上去还蛮顺风顺雨的哎，是那一路都是这样的吗？
不是，这个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不对？ Again， 就是说我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很胆大。但是呢，
是
后来就会，人家说为什么会说讲喜剧这么难？真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更难，因为是这样的，在西雅图可能大家就比较能够接受不同的长成不一样的或者移民的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呢后来就是说我要想去看看在外面就是不同的地方我的笑话讲得怎么样，然后呢 是这样的，如果观众没怎么见过像一个亚洲的女生，特别是有口音的、uh-huh. 对不对，然后呢在你在媒体上或者描述的就是这种比如说亚洲女生非常顺服啊，或者是说、嗯、乖呀、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一上来觉得这么有自信的一个人、嗯、首先他就不喜欢，然后他也不习惯、嗯、有些人并不是说不喜欢，他们的脑袋里就在想这个跟我头脑里认识的人不一样，怎么能、嗯、然后他就根本就听不进，然后很多人觉得女生就不好笑，再就算是说白人的女生、oh. 她就会说不好笑，再说一个亚洲女生，再说你还要去口音，然后人家就是说就是这种一上来就会觉得这种你来逗我笑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你在逆水行舟，比如说、mm. 如果是别人已经是马上就已经喜欢你了，你讲什么话、mm. 他都会
他都笑、
哎、OKKK、okay, mm. 是不是、mm. 但是如果他就是觉得这个人肯定不行，你一定要去证明才能把他的心给夺回来，所以我确实是马上就会受到一些打击，比如说我那段时间其实做得很好，我还到了圣地亚哥，我还去进入了一个就是比较大的这种节吧、嗯、被接受进去了、嗯、然后我还很高兴、嗯、然后那次去一个俱乐部、嗯、一个俱乐部去讲，就有一个人呢他是也喝醉了，然后我一上来我一边讲他就在他坐在前排就不停的叫 heckle， 就是说他在你在讲的时候他就比你更大声的讲，然后还会做那种就是比较那种 racist 的，就是还会做一个 chicken 叫 bok bok bok， 就是我在讲的时候会讲，当时我是这是我第一次被就是说下面的观众有这种打击的、嗯、然后当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我当时还是两场戏，就是说第一场的时候做的这个、嗯、然后我跟他讲，然后我也比较生气，然后呢、嗯、别人的观众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那个就讲的不好、嗯、然后当时我特别难受，当时讲完了之后就是想挖一个坑自己丢下来，因为别人的观众还会从这个门出来会看见你、嗯、然后我还要做第二场，但是我当时就在这个俱乐部的转一圈一圈的，就像想不要被这些人给打退了，
影响到了
、嗯、所以后来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给拉起来，就是要爬起来、嗯、然后所以第二场还讲得很好、嗯、但是这个并不算是一个最大的挫折，因为这个时候我当时就想吧、嗯、就是说如果是逆水行舟这样只是会让我就更强，是就是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这种能力就是我的讲喜剧更好表演的更好、嗯、他是没办法拒绝我的幽默的，所以就是说、嗯、这个可能也是帮助我，就是说你不喜欢我没关系、嗯、这样的话我会锻炼的更好，等我到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是说我比别人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表演啊更强。但是其实最艰难的一点是像对于我来说需要拿到一些机会，比如说我要到俱乐部去表演啊、嗯、什么样的我当时记得在西雅图然后他要给开放麦，有些人是要排队的对不对、嗯、然后我就跟别人一样去排队、嗯、那一些白人的男孩男生怎么样他们都还在我后面，然后他们等这个名列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上去了，我就没有上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上班已经很累了、嗯、我上班赶过来然后我在这儿等了一个小时，然后我的名字还不在上面、嗯、然后别人就可以去讲我就不能去讲，然后那个时候我搞了好几次我都不能，他就是说这个机会不是平等的，因为俱乐部他就会有些人他喜欢的人还有他些不喜欢的人、嗯、然后呢、嗯、还有像在洛杉矶也一样，就是说这个表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很多的这就是说你要去有这种表演是中间有人去给你定的，就不是说我是直接联系、哦、那中间的这些人就是 gatekeeper、嗯、他就比较喜欢做这种保守的选择，他就会想我要选这个人一定是我的观众很喜欢的，然后呢、嗯、很多人就是觉得哎，这个是一个中国人，那在美国中部的人或者美国乡下的人肯定就不喜欢你，他们就是用自己的那种 assumption、哦、自己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他们做了这个决定就不愿意把这个
机会
给我，我都没有机会去放到这些人的面前去、嗯、所以在这个新冠就是大家有就封锁的时候，我就开始把我的东西放在了、嗯、social media 上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的粉丝其实在中国外国都有，然后就是在中部啊或者偏远的地方或者欧洲啊都有， 所以就是说这些为什么其实我不喜欢 social media， 但是这个让我能够了解其实我的东西如果你没有给我给堵住的话，人家是喜欢的，是有这个胃口的。
所以你很不容易啊，所以后来你其实是用 social media 的这条公开的路把自己给亮相出来了。
真的就是说别人不，这是我是可以理解到的，其实对我走这样就是有些人会支持会给我一些机会，但是很多人是不愿意给我机会的，很多是要为自己创造机会。比如说我搬在西雅图，我搬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在一个乡村的俱乐部 country club、就是大部分都是退休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说，我说我可以给你去，我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喜剧表演、就是我会表演，但是我还会请其他的人过来、然后我就开始这样做，然后呢把这个一开始他们还是不相信我，然后去就是说商量这个价钱啊，还要把我的老公给带来。
所以你先生是美国本地人。
对，
所以你就说在很艰难的那段日子里别人并不相信你，但是你还得把你的先生搬出去，然后他们觉得哦，好像这个人可能是靠谱的。
对对，真的。但是我开始做这个秀了以后，现在就是每一场都是卖完的，而且都是、我有很多老人，很多老人特别喜欢我，然后对，而且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整个我这个偏远的地方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大家都会非常期待这个 show， 就是说比如说三个月之前他们就会买票去了。
哇，铁粉啊，你现在有铁粉了。
我有一些就是我就是想这样的，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我每一个我认识的人我都是非常珍惜这种联系吧，所以我会付出，我会真心的对待他们，所以如果他们看到了，就说不光他们喜欢你的喜剧，他也喜欢你这一个人，然后他就真是很愿意支持。
You know the word 风水？ Yeah, it's Chinese. 风水。But if I say it like that, Americans go, no, no, Bernice. It's pronounced as Fang Shui. Open your mouth. Fang Shui.
对我来说，有些人做脱口秀是想出名，我并不是说想出名，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生活比这个要好，我以前工资也高啊，然后又做主管的，大家又比较尊重你、这个不是我的原因，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里美国住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就是觉得在美国移民或者是第一代移民，一看人家觉得你有口音，他就会有一点瞧不起你，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说其实这种对移民的这种态度其实不怎么讲，然后大家好像就是已经是承认了，就好像觉得就是可以的，然后呢电影电视上面对我们的描述我也不喜欢，当我看到在屏幕上对我们的描述不够真实，对我们的描述都是别人写的，就是说很少我们的故事是我们自己写的，
对，都是从别人的视角里面来描述移民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这样子是不是？
对，是的是的。
所以那 Bernice 你想通过你的脱口秀来做哪些改变，或者争取到有哪些改变的机会呢？
我觉得有好几个。对，就是第一点吧，就是我在讲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我的观点是一个沟通，就是说有些别人会看我们的一些行为，他就会做一些评论说这些很奇怪的人，但是我会讲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然后呢就是说大家会发现就是你能够互相了解一些，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用英文去讲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理解是一定要沟通，一定要是大家比较融入，就是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圈里面，别人也在别人的圈里，你永远是一个外来的人，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就希望两点吧，就是说对我们不了解的，对移民不了解的人，希望他们多了解一下，希望觉得我们就是跟他一样，其实我们是非常热爱美国的。当然了，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问题。第二点呢，很多人也觉得就是觉得哦，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美国都是特别不喜欢，其实不是，因为我在跟我粉丝联系的时候，我跟我好多的这些 德州的人，什么印第安纳的人，他们非常友好，非常支持，人的美丽的心都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整天就在讲比较，我们恨这个，我们恨那个，所以我很想去发，就是说让大家去可以感到真实的故事，人生人心还是很美好的。那对，然后最后一点呢，最后一点呢，我也是非常希望，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因为我去讲脱口秀，我的观众在俱乐部里面呀，其实中国第一代移民其实很少，反正我也能够理解，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看脱口秀的时候，我都听不懂的，别人都在那儿笑，因为他们讲很多这种文化参考，比如说他讲一个电影啊，讲一个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没意思，我觉得我讲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共鸣的，所以呢，我能够理解，但是呢，我知道我讲的东西其实是为了我们中国移民，就是说特别是第一代移民，特别是中国移民，因为我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中国移民在我的观众里面，就美国观众喜欢，他们就会特别激动，就说我当时有一个笑话讲的，有一个中国的女孩，她是也是比较小来的吧，她还是比较小，她听了她就在那儿，她就叫起来了，她就是非常激动，她就说哇，居然有人说的还是这么正宗，而且就是我能够明白的人。然后呢还有一些，有一次一个印度的女生，她说我从来都不看脱口秀，因为我一般听不懂，但是她后来下来就说就眼泪都快掉出来，就说哇，我就是觉得你把我的生活都讲出来了，
听得特明白。
对，所以我就希望有这种机会，也许我们不一定要在俱乐部里面做，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能让我讲的东西去接触到我想要代表的人。
我都听了好感动，其实你是在传播真善美，然后希望能够挖掘全球不管是什么肤色，来自什么国家或者什么民族的人都能够比较融洽的相处，通过你的脱口秀，你的笑话啊。
对对对，因为笑话其实是最容易把大家带到一起的，
很好，很放松的一种方式。好，那最后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很想说啊，那我也想去听一听 Bernice 的这个脱口秀，我们在网站上也可以看到你的频道还有你的各种 social media， 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哦，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如果是在什么 Instagram 啊还有抖音啊，我都是 at Bernice Comedy BERNICE，这是我的名字，然后呢 Bernice， 然后呢 Comedy COMEDY， 这是我的 handle， 然后我的网站就是 Bernice Yeah BERNICEYE.com。因为我现在已经搬到了洛杉矶，所以呢，如果大家在附近的话，我正好在2月23号的时候，我有一个show在 Santa Monica， 可以到我的网站上 berniceye.com 去看看。
好棒，好期待啊！有空的时候我也过去 Santa Monica 给你们捧捧场。
好的，每个月都有的，所以你可以问我。
太好了，每个月都有是吗？
对对对，要创造自己的路嘛，对不对？这是给自己创造的舞台。
佩服你，佩服 Bernice， 也希望你脱口秀的事业呢越来越好，红红火火。
谢谢，非常感谢你的给我的机会。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好的，拜拜。
忙着追光，而语言不再往返。